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子年到戊申年共九年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元年，庚子年，公元280年。春季正月，吴国大赦。杜预向江陵进军，亡魂从横江出发，攻打吴国的镇守和戍卫点，所到之处全部攻克。二月戊午日，王逊、唐兵击败丹阳间胜绩。吴国人在长江险要之处用铁索横截江面，又制作铁锥长一丈多，暗中放置在江中，用来阻挡舰船。王逊制作了几十只大木筏，每只方圆100多步，扎草人披甲持械，让善于游泳的人乘木筏先行，遇到铁锥，铁锥就刺在木筏上被带走。又制作大火炬长10多丈，几十围粗，灌上麻油，放在船前，遇到铁索就点燃火炬烧它，片刻之间铁索融化断开，于是船只通行无阻。庚申日，王逊攻克西陵，杀死吴国都督刘宪等人。壬戌日，攻克荆门，一道两城，杀死一道兼陆宴。杜预派遣衙门周直等率领800骑兵乘船夜渡长江，袭击乐乡，到处树立旗帜，在巴山点火。吴国都督孙兴恐惧，给江陵都武延写信说，北来的各路军队简直是飞渡长江。周直等人在乐乡城外设伏，孙兴派兵出城抵抗王逊，大败而回。周直等人发动伏兵跟随孙兴的军队进城，孙兴没有察觉，直到营帐下俘虏孙兴而回。乙丑日，王逊击杀吴国水军都督陆景。杜预进攻江陵，甲戌日攻克，斩武延。于是沅水、湘水以南，直到胶州、广州，各州郡都望风送来应寿。杜预手持符节称奉诏而安抚他们，共斩杀俘虏吴国都督、监军14人，衙门、郡守120多人。胡奋攻克江安。乙亥日，下诏王逊、唐兵已平定巴丘，与胡奋、王荣共同平定夏口、武昌，顺流长驱，直抵秣陵。杜预应当镇守零陵、贵阳，安抚衡阳。大军过后，荆州南部地区本当传檄而定。杜预等人各自分兵以增援王逊、唐兵、太尉贾充移驻象县。王荣派遣参军襄阳人罗尚、南阳人刘乔率兵与王逊合攻武昌。吴国江夏太守刘朗、都武昌诸军于秉都投降。于秉是于藩的儿子。杜预与各军将领开会商议，有人说百年的贼寇难以全部攻克，现在正是春水上涨，难以长久驻留，应等到来年冬天再大举进攻。杜预说，从前乐毅凭借几息一战而吞并强大的齐国，如今我军兵威已振，好比破竹，几节之后就迎刃而解，不再有费力之处了。于是指挥众将的方略直向建业进发。吴主听说亡魂南下，派丞相张悌都率丹阳太守沈莹、护军孙震、副军师诸葛亮率众30000渡江迎战。到达牛渚，沈莹说，晋国在蜀地训练水军已经很久了，上游各军向来没有戒备，名将都已死去，年幼者担当重任，恐怕不能抵御。晋国水军必定会到这里，应当积聚力量等待他们到来，与他们一战，如果侥幸获胜，长江以西自然安定。如今渡江与晋国大军交战，不幸战败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张悌说，吴国将要灭亡，无论咸鱼都知道，不是今天的事。我担心蜀兵到来时，众人心惊胆战，不能再重整旗鼓，趁现在渡江还可以决战，如果败亡，一同为国而死，再没有什么遗憾。如果能够取胜，北方的敌人奔逃，兵势增长万倍，便当乘胜南下，在半路迎击，不愁不破敌。如果按你的计策，恐怕士兵都会逃散，坐等敌人到来，君臣一起投降，没有一个人为国死难，不是太耻辱了吗？三月，张悌等人渡江，在洋河包围了亡魂的部将城阳都尉张乔。张乔的部众只有7000人，关闭营栅，请求投降。诸葛亮想杀掉他们，张悌说，强敌在前，不宜先做小事，而且杀降不吉利。诸葛亮说，这些人是因为救兵未到，兵力不足抵挡，所以暂且假降来拖延我们，并非真心归服。如果舍弃他们而前进， 必定成为后患。张悌不听，安抚他们后继续前进。张悌与扬州刺史汝南人周俊列阵相对，沈莹率领丹阳精锐士兵刀盾兵5000人三次冲击进军不动。沈莹撤退，他的部众混乱。将军薛胜、蒋班趁乱进攻，吴军依次奔逃溃散，将帅不能制止，张乔从后面攻击，在板桥大败吴军。诸葛亮率几百人逃走，派人去接张悌，张悌不肯离去，诸葛亮亲自去拉他说，存亡自有天数，不是您一个人能支撑的，为什么非要自寻死路？张悌流泪说，仲司，今天是我死的日子，而且我小时候就被你们家的丞相赏识提拔，常怕不能死得其所，辜负了明贤的知遇之恩，如今以身殉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诸葛亮再三拉他，他不动，于是流泪放手而去，走了100多步，回头一看，张悌已被禁军杀死，同时斩了孙震、沈莹等7800人，吴国人大为震动。当初赵书命王逊攻下建平时，受杜预指挥，到达建业时受王浑指挥。杜预到江陵对众将说，如果王逊能攻克建平，就会顺流长驱，威名已经显著，不宜让他受我节制，如果不能攻克，那么就没有机会行使指挥权。王逊到西陵，杜预写信给他说，你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西部屏障，应当直接攻取建业，讨伐几代的逃寇，解救吴国百姓于水深火热，整顿军队返回都城，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。王逊非常高兴，上表呈报杜预的书信。等到张悌战败而死，扬州别驾何运对周俊说，张悌率全吴的精兵在这里覆灭，吴国朝野没有不震恐的。如今王龙乡已经攻破武昌，乘胜东下，所向披靡，土崩瓦解的形势已经出现。我认为应当迅速率兵渡江，直指建业，大军突然到来，夺其胆气，可以不战而擒。周俊认为他的计谋很好，让他去禀告王浑。何运说，王浑对时机不明，又想谨慎以免犯错误，必定不会听从我。周俊坚持让他去禀告，王浑果然说，受诏只让我们驻扎在江北，来抵御吴军，不让亲率前进。你们周虽然勇武，难道能独自平定江东吗？如今违命胜了也不值得称赞，如果不胜，罪责就重了。而且诏书命龙骧将军受我指挥，只要准备好你们的船只，同时渡江就行了。何运说，龙骧将军攻克万里之敌，以城之功来受指挥，从未听说过。而且民工是上将，见可行就前进，怎能事事等待诏令？如今乘此机会渡江，十拿九稳，有什么可疑虑而停留不进？这是比州上下所以愤恨的原因。王浑不听。王逊从武昌顺流直趋建业，吴主派游击将军张相率水军1000人抵御，张相的部众望见王逊的旗帜就投降了。王逊的兵甲布满长江，旌旗映天，威势非常盛大，吴国人大为恐惧。吴主的宠臣岑昏因阴险谄媚，官至九卿，喜欢兴修劳役，被众人痛恨。等到进兵将要到来，殿中亲近的几百人叩头向吴主请求说，北军日益逼近，而我们的士兵不拿起武器，陛下将怎么办？吴主说，为什么？回答说，正因岑昏之故。吴主独自说，如果是这样，当用这个奴才向百姓谢罪。众人于是说，好，就一起动手捉拿岑昏。吴主派人不断追赶阻止，但岑昏已被杀死了。陶俊将要讨伐郭马，到达武昌，听说晋军大举进攻，率兵东回。到达建业，吴主召见他，问水军情况，回答说，蜀地船只都小，如今得到20000兵，乘大船作战，自然足以打败他们。于是集合兵力，授予陶俊符节抚钺。第二天应当出发，当夜部众全部逃散。当时王浑、王逊以及琅琊王司马昼都临近边境，吴国司徒何植、建威将军孙晏都送印绶符节到王浑那里投降。吴主听从光禄勋薛莹、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，分别派使者送信给王浑、王逊、司马昼请求投降，又写信给群臣深刻自责，并且说，如今大晋平定天下，是英雄豪杰施展节操之时，不要因改朝换代而损害你们的志向。使者先送喜绶 给琅琊王司马昼。壬寅日，王逊的水军经过三山，亡魂派信使邀请王逊暂且过来议事。王逊张起风帆直指建业，回报说风势顺利，不能停泊。当天王逊的士兵八万人传连百里，擂鼓呐喊进入石头城，吴主孙浩反绑双手，载着棺材到军营门前投降。王逊解开绳索，烧掉棺材，请来相见，收取吴国的地图户籍，攻克四个州、四十三个郡、523000户、23万士兵。朝廷听说吴国已经平定，群臣都祝贺上寿。皇帝端着酒杯流泪说：“这是杨太傅的功劳。”骠骑将军孙秀不祝贺，面向南方流泪说：“从前讨逆将军孙策年轻时凭一校尉创业，如今后主孙浩抛弃整个江南宗庙陵墓，从此成为废墟。悠悠苍天，这是什么人啊？”吴国尚未攻克时，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轻举妄动，只有张华坚持认为一定能攻克。贾充上表说吴地不能完全平定，正当夏天，长江淮河下游潮湿，必定发生疾病瘟疫，应召回各军，以后再图谋，即使腰斩张华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。皇帝说：“这是我的意思，张华只是与我相同而已。”荀勖又上奏应如贾充的表彰，皇帝不听。杜预听说贾充上奏请求撤兵，迅速上表坚决争论，使者到还原时吴国已经投降。贾充惭愧恐惧，到朝廷请罪，皇帝安抚而不追究。夏季四月，贾申日，下诏赐孙浩爵位归命侯，已有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大宴五天。派使者分别到荆州、扬州安抚慰劳，吴国州牧太守以下都不更换，废除苛刻政令，全部从简，吴国人大为高兴。腾修讨伐郭马未克，听说晋国伐吴，率众赴难。到巴丘，听说吴国灭亡，穿丧服流泪返回，与广州刺史驴峰、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请求投降。孙浩派陶皇的儿子陶荣持手书告谕陶皇，陶皇流泪数日，也送印绶投降，皇帝都恢复他们的原职。王逊东下时，吴国的城池戍守都望风归附，只有建平太守吴彦坚守不降，听说吴国灭亡才投降。皇帝任命吴彦为京城太守。当初朝廷尊崇宠信孙秀、孙凯，想以此招来吴国人，等到吴国灭亡，降孙秀为伏波将军，孙凯为度辽将军。琅琊王司马昼派使者送孙浩及其宗族到洛阳。五月丁亥朔日，孙浩到达，与他的太子孙景等人泥头反绑到东阳门，下诏派业者解开他们的绑绳，赐给衣服、车马、田地30顷，每年供给钱粮，棉绢很丰厚，授孙景为中郎，其他儿子为王爵的都任郎中，吴国的就望族按才能提拔任用。孙氏将吏渡江来的免除徭役10年，百姓免除20年。庚寅日，皇帝登殿，大会文武百官及四方使者，国子学生也都参加，召见归命侯孙浩及吴国降人。孙浩上殿叩头，皇帝对孙浩说：“朕设这个座位等您很久了。”孙浩说：“臣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等待陛下。”贾充对孙浩说：“听说您在南方挖人眼睛、剥人面皮，这是什么刑罚？”孙浩说：“臣子有杀君以及奸邪不忠的，就施加这种刑罚。”贾充沉默，非常惭愧，而孙浩脸色毫无愧色。皇帝从容地问散其尝试削淫孙浩亡国的原因，回答说：“孙浩亲近小人，刑罚滥用，大臣诸将人人不能自保，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。”另一天又问吴彦，回答说：“吴主英俊，宰辅贤明。”皇帝笑着说：“若是这样，为何灭亡？”吴彦说：“上天福禄永远终结，隶属有所归属，所以被陛下擒获罢了。”皇帝认为他说得好。王逊进入建业的那天，第二天亡魂才渡过长江，因为王逊没有等自己到达，就先接受了孙浩的投降，心中又惭愧又愤恨，想要攻打王逊。何潘劝王逊把孙浩送给亡魂，于是事情才得到解决。何运因为亡魂与王逊争功，给周俊写信说：“尚书看重能够谦让，周易推崇谦逊的光辉。之前击败张悌， 无人丧失了士气，龙骧将军乘势攻占了他们的地域。论起前后的情况，我们实际上是缓进之师，既已失去机会，来不及参与其事，而现在却要争这个功劳。他既然不肯忍气吞声，将会损害雍容和睦的宏大局面，兴起矜持争斗的鄙陋风气，这是愚昧的心意所不取的。周俊收到信后，立即劝谏王浑停止。王浑不采纳，上表说王逊违抗诏命，不接受调度，用罪名诬陷他。王浑的儿子王己娶了长山公主，宗族党羽势力强盛。有关部门上奏请求用囚车征召王逊，皇帝没有允许，只是下诏书责备王逊不服从王浑的命令，违反制度，贪图利益。王逊上书为自己辩解说，之前接到诏书命令我直接前往秣陵，又命令我接受太尉贾充的调度。我在15日到达三山，看到王浑的军队在北岸，派人送信邀请我。我的水军顺风乘势，直接前往贼寇的城池，没有机会调转船头去与王浑会合。我在中午到达秣陵，傍晚才接到王浑下达的应当接受调度的符节，命令我明天16日率领所有部署回去包围石头城，又索取蜀兵和镇南诸军的官兵名册，以确定现有人数。我认为孙浩已经来投降，没有理由空自包围石头城，而且官兵人数的确定不能仓促完成，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，不可接受执行，并不是敢于忽视朝廷的制度。孙浩众叛亲离，独自一人坐着，连麻雀老鼠都贪生怕死，只是苟且求一条活命罢了。而江北的诸军不知道虚实，不早点将他捆绑抓获，自己造成了小小的失误。我一到就抓获了他，反而招致怨恨，并说守贼百日却让其他人得到了。我愚昧地认为侍奉君主的道理，如果有利于国家，生死都要为之。如果考虑嫌疑以避免罪责，这是臣子不忠的私利，实在不是英明君主和国家的福气。王浑又转呈周俊的信说，王逊的军队得到了吴国的宝物，又说王逊的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浩的伪宫。王逊又上表说，我孤根独立，结恨于强宗，冒犯皇上，其罪可以赦免，违背贵臣，祸患不可预料。伪郎将孔叔说，去年二月武昌失守，水军到达时，孙浩巡视石头城回来，左右的人都跳刀大喊说，一定要为陛下一死战决胜负。孙浩心中大喜，认为一定能这样，便拿出全部金银财宝赐给他们。小人无状，得到后便拿着逃走。孙浩害怕，于是图谋投降。投降的使者刚离开，左右的人劫夺财物，掳掠妻妾，放火烧宫。孙浩逃窜藏身，唯恐不能逃脱死亡。我到达后，派遣参军和主事者去救火，并制止烧杀。周俊先进入孙浩的宫殿，王浑又先登上孙浩的船，我进去观看，都在他们之后。孙浩的宫中竟然没有席子可坐，如果有遗留的宝物，那么周俊和王浑先得到了。他们说我聚集蜀人，不及时送来孙浩，想要谋反，又恐吓无人，说我要诛杀他们，夺取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希望他们作乱以发泄私愤。谋反大逆的罪名尚且加在我身上，其余诽谤之言自然也就理所当然了。今年平定吴国确实是大庆，但对于我自身反而受到罪责牵累。王逊到达京城，有关部门上奏说王逊违抗诏命，大不敬，请求交给廷尉定罪，下诏不许。又上奏说王逊在赦免后烧毁贼船135艘，立即下令交给廷尉拘禁审问，下诏不许审问。王浑和王逊争功不止，皇帝命令守廷尉广陵人刘宋考核此事，以王浑为上公，王逊为中公。皇帝认为刘宋断法失当，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。庚辰日，增加贾充十亿八千户，任命王逊为辅国大将军，封为襄阳县侯，杜预为当阳县侯，王荣为安丰县侯，封琅琊王司马昼的两个儿子为亭侯，增加金陵侯王浑十亿八千户，晋爵为公。尚书关内侯张华晋封为广武县侯，增加十亿一万户。荀勖因专门主管诏命之功，封他一个儿子为亭侯，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别。皇帝因为平定吴国，策告杨户庙，于是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湘君， 10亿5000户。王迅自以为功劳大，却被亡魂父子及其党羽所压制，每次觐见陈述自己攻伐的劳苦以及被冤枉的情况，有时愤恨不已，径自走出不告辞。皇帝常常宽容原谅他。益州护军范通对王迅说，您的功劳确实很美，但遗憾的是鞠躬的方式不够完善。您凯旋的时候应当头戴脚巾回到私宅，口不谈平定吴国之事，如果有人问就说这是圣上的德性，众将帅的功劳，老夫有什么功劳呢？这是蔺相如之所以折服廉颇的做法，亡魂岂能不惭愧。王迅说，我开始时是警惕邓艾之事，害怕祸及自身，不得不说话，最终却不能排遣胸中的郁结，这是我气量狭小。当时人都认为王迅功劳重而赏赐轻，为他愤愤不平。博士秦秀等人一起上表申诉王迅的委屈，皇帝于是升王迅为镇军大将军。亡魂曾经去拜访王迅，王迅严设警卫，然后才见他。杜预回到襄阳，认为天下虽然安定，但忘记战争必然危险，于是勤于讲习武事，申明严加戍守。又引治水、御水灌溉田地10000多顷，开阳口打通零陵、贵阳的漕运，公司都依赖这个。杜预本人不骑马，射箭不能穿透铠甲，但用兵制胜，诸将都比不上。杜预在镇所多次馈赠礼物给洛阳的权贵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杜预说，我只是怕被祸害，并不求好处。亡魂升任征东大将军，再次镇守寿阳。诸葛亮逃窜不出来做官。皇帝与诸葛亮有旧交，诸葛亮的姐姐是琅琊王的王妃，皇帝知道诸葛亮在他姐姐那里，于是去见他。诸葛亮逃到厕所里，皇帝又逼着见他，对他说，没想到今日还能相见。诸葛亮流泪说，我不能欺身毁容，再见圣言，实在惭愧遗憾。下诏任命他为侍中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回到故乡，终身不向朝廷的方向而坐。六月，重新封丹水侯司马睦为高阳王。秋八月己未日，封皇帝司马炎作为乐平王，不久去世。九月庚寅日，贾充等人因为天下统一多次请求封禅，皇帝不同意。冬十月，前将军青州刺史淮南人胡威去世。胡威任尚书时曾见证时政过于宽松，皇帝说，尚书郎以下我不宽容。胡威说，我所陈述的岂在成郎令史，正是说像我这样的人才可以严肃教化，严明法令。这一年将司隶所统辖的郡设置为司州，共19个州，173个郡国，2459840户。下诏说，以前从汉末以来，天下分崩离析，刺史在内清理民政，在外统领兵马，如今天下统一，应当收敛兵器，刺史分职都按照汉朝旧例，全部撤去州郡的军队，大郡设置武力100人，小郡50人。胶州牧陶皇上言说，胶州、广州西部数千里，不归顺的有6万多户，至于服从官府服役的才5000多家。二州唇齿相依，只有军队才能镇守。另外，宁州各彝族占据上游，水路都通，周兵不应当削减，以显示单薄空虚。蒲叶山涛也说不宜撤去州郡的5倍。皇帝不听。到永宁以后，盗贼群起，州郡没有防备，不能擒获制服，天下于是大乱，正如山涛所说。但后来刺史又监管兵民政务，州镇的权力更加重了。汉魏以来，羌胡鲜卑归降的大多安置在塞内各郡，后来多次因怨恨杀害长吏，逐渐成为百姓的祸患。侍御史西河人郭钦上书说，戎狄强横凶悍，自古以来就是祸患。魏初人口稀少，西北各郡都是戎人居住，内地直到京兆、魏郡、弘农往往也有。现在他们虽然服从，但若百年之后有战事警报，胡人的骑兵从平阳上党不到3天就能到达孟津、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，上郡都将成为胡人的地狱了。应当趁平定吴国的威势以及谋臣猛将的谋略，逐渐将内郡的杂胡迁到边境，严格四夷出入的防范，明确先王五父之治中荒服的规定，这才是万世的长策。 皇帝不听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二年辛丑公元281年春三月，下诏挑选孙皓的宫人5000人入宫。皇帝平定吴国后颇是游宴，待于正室，后宫几乎达到万人，经常乘坐洋车随意所往，到地方便宴饮请宿。宫人争相用竹叶插在门上，用盐汁撒地，以吸引皇帝的车。而皇后的父亲杨俊及弟弟杨尧、杨继开始当权，交结请托，势力轻动内外，当时人称为三杨，旧臣多被疏远罢退。山涛多次规劝讽谏，皇帝虽然知道，却不能改正。当初鲜卑莫户拔开始从塞外进入辽西及城以北定居，号称慕容部。莫户拔生慕言，慕言生社归，迁到辽东以北，世代依附中国，多次随从征讨有功，被任命为大单于。冬十月，社归开始侵犯昌黎。11月壬寅日，高平武功陈谦去世。这一年扬州刺史周俊一阵莫陵，吴地未归服的百姓多次作乱，周俊都讨伐平定。他以礼对待故老，搜求贤才，威惠并行，无人悦服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三年壬寅公元282年春正月丁丑朔日，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。李泌感慨地问司隶校尉刘毅说，我可以与汉朝的哪个皇帝相比？回答说，桓帝、灵帝。皇帝说，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回答说，桓帝、灵帝卖官的钱归入官库，陛下卖官的钱归入私门，以此而言恐怕还不如他们。皇帝大笑着说，桓帝、灵帝的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，现在我有职臣，这就可以胜过他们。刘毅任司隶，纠察弹劾豪门贵族，无所顾忌。皇太子带着鼓吹乐队进入东掖门，刘毅弹劾上奏他。中护军散骑常侍杨秀与皇帝有旧恩，掌管禁兵，参与机密十多年，依仗宠幸骄纵奢侈，屡次犯法。刘毅弹劾上奏说，杨秀罪当处死。皇帝派齐王司马攸私下为杨秀向刘毅求情，刘毅答应了。都官从事广平人程卫径直驰入护军营，拘捕杨秀交给署吏，拷问其隐私，先上奏杨秀罪行累累，然后告诉刘毅。皇帝不得已免去杨秀的官职，不久又让他以平民身份领职。杨秀是景献皇后的堂弟，后将军王凯是文明皇后的弟弟，散骑常侍侍中石崇是石苞的儿子，三人财富丰厚，竞相以奢侈攀比。王凯用糖水洗锅，石崇用蜡代替柴火。王凯做子司部帐40里，石崇做警部帐50里。石崇用花椒涂墙，王凯用赤石之。皇帝常常帮助王凯，曾赐给他珊瑚树高约2尺，王凯给石崇看，石崇用铁如意将它打碎。王凯发怒，认为石崇嫉妒自己的宝物。石崇说，不值得多恨，现在还给你。于是命令左右取出自己家的珊瑚树，高3-4尺的有6-7株，像王凯那样的很多。王凯恍然若失。车骑司马傅贤上书说，先王治理天下，吃肉穿衣都有制度，我私下认为奢侈的花费比天灾还严重。古时人多地狭，却有储蓄，因为节俭，现在地广人稀，却担心不足，因为奢侈。想要当时的人崇尚节俭，应当追究奢侈的人，奢侈不被追究，反而相互推崇，就没有穷尽了。尚书张华因为文学才华和见识民众一时，评论者都说张华应该担任三公。中书监荀勖、侍中冯胆因为伐吴的谋划深深记恨他，恰逢皇帝问张华谁可以托付后事，张华回答，明德至亲，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了。因此违背了皇帝的心意，荀勖趁机进谗言陷害他。甲午日，任命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。张华到镇所后安抚一下百姓，声誉威望更加提高，皇帝又想征召他回朝。冯胆侍奉皇帝，从容地谈到钟会。冯胆说，钟会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由太祖引起的。皇帝变了脸色说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冯胆摘下帽子谢罪说，我听说善于驾车的人必定知道六根缰绳的缓急事宜，所以 孔子因为仲由好胜而抑制他，冉求退缩懦弱而鼓励他。汉高祖尊崇宠爱武王而最终被消灭，光武帝抑制贬损诸将而得以善终。这不是因为上面有仁义和暴虐的差别，下面有愚笨和聪明的不同，而是因为抑扬与夺使他们这样的。钟会的才智有限，而太祖夸奖无极，给他重要的权势，委托他大军，使钟会自认为算无一策，功高不赏，于是构成了凶逆。假使当初太祖记录他的小才能，用大节来约束他，用威权来抑制他，用法度来纳入他，那么叛乱之心就无从产生了。皇帝说，是的。冯胆叩头说，陛下既然同意我的话，应该思考兼兵的形成是渐进的，不要使像钟会那样的人再次导致倾覆。皇帝说，当今哪里还有像钟会这样的人呢？冯胆于是平退左右说，陛下谋划的大臣在天下建立大功，占据方阵，总领兵马的人都在陛下的胜率之中了。皇帝沉默不语，因此作罢，不征召张华。三月，安北将军严询在昌黎击败慕容射归，斩首和俘虏数以万计。鲁公贾充年老有病，皇上派皇太子去探视他的起居。贾充自己担忧谥号和传记，他的侄子贾谟说，是非长久以后自然显现，不可掩盖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贾充去世。嫡长子贾黎明早死，没有后嗣，妻子郭槐想以贾充的外孙韩密为世孙，郎中令韩贤、中尉曹枕劝谏说，礼没有异姓作为后代的条文，现在这样做是使先公受到后世的讥讽，而在九泉之下怀愧。郭槐不听，韩贤等人上书请求更改确立继承人，事情搁置没有批复。郭槐于是上表陈述，说是贾充的遗愿，皇帝准许了，并下诏，除非功劳如太宰、始封、无后者，都不得以此为比。等到太常商议谥号，博士秦秀说，贾充悖逆礼法，逆于私情，扰乱大伦。从前曾国养外孙举公子为后，春秋记载举人灭曾，断绝父祖的祭祀，开启朝廷的乱源。按谥法，昏乱嫉妒曰荒，请谥为荒公。皇帝不听从，改谥为武。闰月丙子日，广陆城侯李胤去世。齐王司马攸的德性声望日益隆盛，荀彧、冯胆、杨尧都憎恶他。冯胆对皇帝说，陛下诏令诸侯回到封国，应该从最亲近的开始，最亲近的没有比齐王更亲的了，现在唯独留他在京师，可以吗？荀彧说，朝廷内外的百官都归心于齐王，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能即位了，陛下是下诏令齐王回封国，必定整个朝廷认为不可，那么我的话就应验了。皇帝认为对。冬季十二月，贾生日，下诏说，古代九命作伯，有的入朝辅佐朝政，有的出外镇守四方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侍中司空齐王攸辅佐创业，建立功勋，勤劳王室，任命他为大司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侍中照旧，仍加重典礼，主管部门详细按旧制施行。任命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领太子太傅、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尚书，令魏冠为司空。征东大将军王浑尚书认为，齐王是最亲近的至亲，圣德如同周公，应该辅佐皇朝，参与政事。现在让齐王出京到封国，给予都督的虚号，而没有统帅军队、镇守一方的实际，亏损了兄弟友爱的深厚情谊，恐怕不是陛下追溯先帝、文明太后对待齐王的旧意。如果因为同性宠爱太后，就有吴、楚逆乱的图谋，汉朝的吕、霍、王氏都是什么人？历观古今，只要事情轻重所在，没有不造成危害的，只应当行正道而求忠良。如果以智计猜疑事物，即使是亲人也被怀疑，至于疏远的人，难道可以保证吗？于建认为，太子太保空缺，应该留齐王担任，与汝南王亮、杨尧共同处理朝政，三人地位相等，足以互相扶持，既没有偏重相亲的形式，又不失亲亲仁爱的恩德，是计算中最完善的。于是扶封王司马俊、光禄大夫李喜、中护军杨秀、侍中王己、贞德都恳切劝谏，皇帝都不听从。王己让他的妻子长山公主 和贞德的妻子长广公主一起入宫，叩头流泪，请求皇帝留齐王。皇帝发怒，对侍中王戎说：兄弟至亲，现在让齐王出京，自然是我的家事。而贞德、王己接连派媳妇来哭活人呀。于是贬王己为国子祭酒，贞德为大红炉。杨秀与北军中后程灿谋划见杨瑶，亲手杀他。杨瑶知道后称病不出，暗示有关部门弹劾杨秀，降职为太仆。杨秀愤怒怨恨，发病而死。李喜也已年老退位，死在家中。李喜在朝中姻亲故人，与他们分衣共食，但未曾私受王冠，人们因此称赞他。这一年散骑常侍薛莹去世，有人对吴军陆喜说：薛莹在吴国士人中应当算第一吗？陆喜说：薛莹在四五名之间，哪里算第一？以孙皓的吴道，吴国的士人沉默自守，隐没而不被任用的人是第一等，必尊居卑，靠俸禄代耕的人是第二等，侃侃而谈体恤国事，坚持正道不惧的人是第三等，斟酌时宜，时常进献小义的人是第四等，温公修慎，不做谄媚之首的人是第五等，超过这些不值得再数。所以那些上士大多埋没而远离毁令，终是有声名地位而接近祸殃。看薛莹的立身处世始终，又哪里能算第一呢？晋武帝太康四年癸卯，公元283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魏书为左仆射，下邳王司马晃为右仆射。司马晃是司马孚的儿子。戊午日，新踏康伯山涛去世，皇帝命令太常商议赏赐齐王的东西。博士与夫、太叔广、刘吞、妙卫、郭仪、秦秀、傅真上表说，以前周朝选拔建立明德来辅佐王室，周公、康叔、丹纪都入朝为三公，说明古公之任的重要，守帝之位的清贱。汉朝诸王侯位在丞相、三公之上，他们入朝辅政的才有监官，他们出京到封国也不再借台司虚名来隆宠。现在如果齐王贤能，则不应该以母帝的清净尊贵而居于鲁卫的平常职位，如果不贤能，则不应该大起疆土表见东海。古里三公没有具体职务，坐而论道，没听说用方阵之刃去束缚他们。只有宣王救急朝夕，然后命令赵穆公征伐淮夷，所以那首诗说：徐方不回，王曰玄归，宰相不能长久在外。现在天下已定，四海一家将多次延请三公与他们讨论太平的基础，却反而让他出京离王城2000里，违反了旧章。宇夫是宇纯的儿子，刘吞是刘毅的儿子。宇夫写完草稿先呈给宇纯，宇纯没有禁止。事情经过太常正末博士祭酒曹植，曹植怆然叹息说：哪里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亲，不能树立根本辅助教化，而远放到海隅，进士的隆盛恐怕危险了。于是上奏一说：古代家府王室同姓则周公，异姓则太公，都身居朝廷，武士后返回安葬，到衰败时虽然有五霸代兴，难道能与周赵的治理同日而语吗？自从西皇以来，岂能一姓独自拥有，应当推至公之心，与天下共享利害，才能享国长久。所以秦为想要独善其权而才得身末，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用，这是前世的名言，我认为应当如博士等人的建议。皇帝看了大怒说：曹植还不明白我的心意，何况四海，并且说博士不回答所问，回答所不问，横造议论，命令主管部门策免郑默。于是尚书朱整、楚等上奏说：曹植等人侵犯官守，离开职责，迷惑朝廷，重事虚言，假托毫无避讳，请求逮捕曹植等人，交付廷尉科罪，下诏免曹植官职，以公爵回府邸，其余都交付廷尉科罪。宇纯到廷尉自首，宇夫将一草给我看，我愚钝肤浅听从了，下诏免宇纯罪。廷尉刘宋上奏宇夫等大不敬，应当弃世，尚书上奏请求批复廷尉行刑。尚书夏侯俊说：官吏八座正是为此时。于是独自提出博弈。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 也附和夏侯俊的建议，奏章留在宫中七天。于是下诏说，与夫是易主，应为处死之首，但与夫家人自首，应连同太叔广等七人都免其死命，并除去官籍。二月，下诏将济南郡增加给齐国。己丑日，立齐王攸的儿子长乐亭侯司马氏为北海王，命令齐王攸准备器物典册，设置轩辕之乐、六翼之舞、黄钺朝车以及皇帝剩余的副车随从。三月，辛丑朔日，发生日食，齐献王司马攸愤怒怨恨发病，请求守护先后陵墓，皇帝不允许，派御医诊视，各位医生迎合旨意，都说没有病。河南尹向雄劝谏说，陛下的子弟虽然多，但有德望的少，齐王在京城居住，所益实在很深，不可不思考。皇帝不接受，向雄愤怒而死。司马攸的病更加沉重，皇帝仍然催促上路。司马攸勉强自己入宫辞别，平时保持仪容，病虽困仍自整饰，举止如常，皇帝更加怀疑他没有病。辞出数日后吐血而亡。皇帝前往吊丧，司马攸的儿子司马炯嚎哭跳跃，诉说父亲被医生所诬陷，下诏立即诛杀医生，以司马炯为后嗣。当初皇帝喜爱司马攸非常深厚，被荀勖、冯胆等所陷害，想要为死后考虑，所以让他出京。到去世，皇帝哀痛不止。冯胆在旁边侍候，齐王名过其实，天下归心，现在自己死亡，是社稷的福气，陛下为何过分哀伤？皇帝收泪停止，下诏司马攸的丧礼依照安平献王的旧礼。司马攸举动以礼，很少有错误的事情，即使皇帝也敬畏他，每当召他同处，一定选择言语然后发表。夏季五月己亥日，琅琊武王司马纣去世。冬季十一月，任命尚书左仆射魏书为司徒。河南及京阳等六州发生大水，归命侯孙浩去世。这一年，鲜卑慕容射归去世，弟弟慕容山篡位自立，要杀慕容射归的儿子慕容伟，慕容伟逃亡，藏匿在辽东徐玉家中。晋武帝太康五年甲辰，公元284年春季正月己亥日，有两条青龙出现在武库井中，皇帝观看有喜色，百官将要祝贺。尚书左仆射刘义上表说，从乾隆降落在下庭，最终成为周祸，亦称乾隆误用，阳在下也。查考旧典，没有祝贺龙的礼节，皇帝听从了。当初陈群认为吏部不能全面考核天下的士人，所以命令各郡国设置中正官，州设置大中正，都选取本地人在朝廷任职，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担任，让他们评定等级定为九品，言行品德显著的就提升，道义有缺失的就降级，吏部依据这些来任命百官。实行久了之后，中正官有时人选不当，奸弊日益滋生。刘义尚书说，现在设立中正，确定九品，高低任意决定，荣辱掌握在手中，窃取君主的威服，夺走朝廷的权威，公家没有考核的责任，私人没有告发的忌讳，心思百态，营求万端，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，征讼的习俗形成，我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。中正的设立对正道有八种损害，高低随着强弱而定，是非随着兴衰而变，同一个人十天之内情况不同，上品中没有寒门子弟，下品中没有权势家族，这是第一。设置州都本来是要选取州里舆论一致归服的人，用来统一不同意见，一言决定，现在重视这个职位，却轻视人选，使得驳杂不同的言论在州里横行，嫌隙仇怨在大臣之间结成，这是第二。本来确立标准定为九品，是说才能品德有优劣，等次有先后，现在却让优劣颠倒，先后错乱，这是第三。陛下赏善罚恶，无不依法裁断，唯独设置中正，把一国的重任委托给他，竟然没有赏罚的防范，又禁止人们不得诉讼，让他纵横任意，无所顾忌，那些受冤枉的人积压冤屈，不能上达朝廷，这是第四。一国的士人多得有上千，有的流亡到别处，有的在异地谋生，连面都不认识，何况了解他们的全部才能。而中正无论知道还是不知道，都要评定品状，从台府收集赞誉，从流言中接受诋毁， 凭自己判断就有不了解的弊病，听信别人就有彼此偏私的问题，这是第五。凡是求取人才是为了治理百姓，现在当官有政绩的人有时被归入低品，在官没有成绩的人反而获得高品，这是压抑功绩而抬高空名，助长浮华而废弃考核，这是第六。凡是官职不同，事情需要不同的才能，现在不考察一个人的才能适合什么，而只评定为九品，凭品级取人，有的并非才能所长，凭状文取人又被本来的品级所限制，白白的议论而品状互相妨碍，这是第七。九品所降的不明是他的罪过，所剩的不列举他的善行，个人凭自己的爱憎来培植私利，天下人怎么能够不松懈德行而专注于人事呢？这是第八。由此看来，职务名叫中正，实际上是奸邪的府库。事情名叫九品，却有八种损害。古今的过失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愚臣认为应该废除中正，取消九品，抛弃魏国的弊法，重新建立一代完美的制度。太尉汝南王司马亮、司空魏冠也上书说，魏国在丧乱之后，人事流离迁移，无处考核评定，所以设立九品制度，粗略的作为一时选拔官员的根本罢了。现在天下统一，教化刚刚开始，我们认为应该全部废除这些墨法，都采用土段制度，从公卿以下，以居住地为准，不再有寄居的客籍，远离本乡异地，全部取消中正九品制度，让举荐善人禁用人才都依据乡里的舆论，那么浮华竞争自然平息，各自追求自身的修养了。史评王文学江夏李仲上书认为，九品既然废除，应该先开放迁移，允许人们相互合并居住，那么土段制度就能实行了。皇帝虽然认为他的话好，但最终没能改变。冬季12月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闰月，当阳城侯杜预去世。这一年，塞外匈奴胡台阿后率领部落29300人来投降，皇帝把他们安置在塞内的西河郡，撤销宁州，并入益州，设置南夷校尉来保护他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六年乙巳，公元285年春季正月，尚书左仆射刘毅退休，不久去世。戊辰日，任命王浑为尚书左仆射，王浑的儿子王己为侍中。王浑的主事官处理事情不当，王己依据法令制裁了他。王己的堂兄王佑一向与王己不和，于是诋毁王己，不能包容他的父亲，皇帝因此疏远王己，后来因事获罪被免官。王己性格豪爽奢侈，皇帝对侍中何乔说，我要骂王己，然后再给他官职，怎么样？何乔说，王己俊逸豪爽，恐怕不能屈服。皇帝于是召见王己，严厉责备他，然后说，你知道羞愧吗？王己说，尺布斗粟的歌谣，我常常为陛下感到羞愧，别人能让亲人疏远，我不能让亲人亲近，因此对不起陛下。皇帝沉默不语。何乔是何洽的孙子。青州、凉州、幽州、冀州发生旱灾。秋季八月丙戌朔日出现日食。冬季12月庚子日，襄阳武侯王逊去世。这一年，慕容山被他的部下杀死，部众又迎接射归的儿子慕容伟立为首领。射归与宇文部一向有仇怨，慕容伟请求讨伐宇文部，朝廷不允许。慕容伟发怒，入侵辽西，杀掠很多人。皇帝派幽州军队讨伐慕容伟，在肥如交战，慕容伟的军队大败。从此每年侵犯边境，又向东攻击扶余，扶余王一律自杀。他的子弟逃到沃举。慕容伟夷平了扶余的国都，驱赶10000多人返回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七年丙午，公元286年春季正月甲寅朔日出现日食。魏书称病，坚决请求退位，以巨阳子的爵位免官。魏书做事总是先做后说，退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。魏冠写信给魏书说，每次与您共同讨论这件事，天天没有结果，可以说是看他在前面，忽然又到后面了。夏季，慕容伟侵犯辽东，原附于王一律的儿子一罗请求率领现有部众返回救国，向东夷校尉何堪求援，何堪派都护贾审率兵护送他们。慕容伟派他的将领孙丁率领骑兵在半路拦截，贾审力战，斩杀孙丁， 于是恢复了扶余国。秋季，匈奴胡都大伯及韦沙胡各自率领部族十万多人到雍州投降。九月戊寅日，扶风武王司马俊去世。冬季十一月壬子日，任命陇西王司马泰都督关中诸军事。司马泰是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睽的儿子。这一年，鲜卑拓跋西路去世，弟弟拓跋绰继位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八年丁未，公元287年春季正月戊申朔日，出现日食，太庙殿堂坍塌。秋季九月，改建太庙，动用六万人。这一年，匈奴都督大斗得意寓居等又率领部族11500人来投降。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九年戊申，公元288年春季正月壬申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夏季六月庚子朔日，出现日食。33个郡国发生大旱灾。秋季八月壬子日，陨星像雨一样坠落，发生地震。